谢谢诗班用他们的歌声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更是感谢神我们的第二代也参与到侍奉当中。感谢神，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题目是神存在吗？这个问题应该对于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相信神的存在。可是当我们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会跟我们说他从来没有看到神，所以他不相信神。有些时候在我们信心很软弱的时候，我们会在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哎，神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到底神我们可不可以看到呢？有人认为看不到，有人认为可以看到。今天你听到我的声音，你会感觉到我有点不正常，因为感冒了。所以我知道在我的身上有一种我看不到的病菌，叫做流感，所以它会体现出来。其实在这个世界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电，没有看过无线电波，我们不会说没有电的存在，也不会说没有无线电波的存在，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当我们处在这个房间的时候，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多少电波光波我们是看不到的，可是它确确实实实存在。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事物，我们都相信它们的存在。就像你看到听到我的喉咙沙哑了，你就想到黄牧师身上有一种病毒，所以等一下打招呼的时候最好不要跟我握手，要不然那种看不见的病毒就会传染给你。也不要靠我太近，要不然那个空气当中也会，这个病毒也会传播过去。我们都知道它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透过电灯、仪器、手机等等的设备，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存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看到引力波，这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标题，在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8月17号的8:41，美国的雷射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就捕捉到了引力波的信号。然后2秒钟之后，美国的费米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同一来源的伽马射线也测试到了。那为什么这个标题上面的看到要用引号呢？因为它不是被肉眼看到的，而是被仪器测试到的。从仪器当中我们就也可以看到，并且它还要加上意大利的引力波的观测台联手，通过三方的定位更精确的去锁定那个引力波产生的方位。所以我们知道和了解到某些事物不仅仅只是透过肉眼可以看到的，所以许多的事物我们不是肉眼看到了才说它存在，也乃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存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神是个灵就很难用我们物质的肉体的能够显现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主与我们同在，那我们是在美国芝加哥活水福音教会刚才在祷告主与我们同在。那同时在中国地球的另外一边也有人在祷告主与他同在。我们很难显现，用人的思维去显现到底神的哪一部分跟我们同在，是他的头跟我们同在呢，还是他的脚跟我们同在？而我的认知是完全的完整的神是与我同在的。 所以我们当我们说到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所显现的不是我们这个理性能够了解的那个同在。所以当我们就应该用着神的方式来了解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个灵，并且也教导我们如何去看到神，是可以看到的。因为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9到20节告诉我们说，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是设备是什么，透过什么可以看见，透过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透过神所造的，那什么是所造之物呢？所造之物就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宇宙万物，包括所有的我们，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理性，包括我们的知识。并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有两个途径，第一个是所造之物，第二个呢是神自己用他的独生子，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给表明出来。所以今天我就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透过三种方式来看一看神的存在。神是个灵，我们将从借着所造之物，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历世历代的信徒，这三方面来说明神确实存在，不仅存在还可以了解明白，更是知道他赐给人永生。单单知道有神对我们来说还不够，那个神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那位神 是不是创造我们的神呢？还是别人的神？所以当我们来到西方的时候，我们常常 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跟老家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那我们不拜那种白人的神或者 西方的神。所以我们透过这些让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位神，借着所造之物晓得有神。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13世纪的多马阿奎那，到当代的许多哲人，他们都借着所造之物，或者叫做自然界，相信或者证明有神的存在。当哲学家在思想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世界有善的存在，或者说什么是善的时候，他在思考何为善。他最后的推论是，一定有一个绝对的善。因为当我们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说这是好事，这是善良的，这是好的，那以什么作为标准？一定要有一个比他更善的那个来作为他的基准。那以此类推，越往上推，那个绝对的善是由谁来作为标准的？总要有一个绝对的善，也就是绝对的真理，来鉴定这个世界的善，所有的善。所以柏拉图就用这样的一个推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位神，这位神就是绝对的善，以绝对以他来作为标准，那这个世界才能够有善的存在。所以他就把这个绝对的善，绝对的真理，说这就是一位神，他用这样的一个标准。也因为同样的道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无神论的国家到最后都变成造神的国家。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为什么我要跟随你？为什么你的法令、你的教导、你的思想就是真理呢？因为你要推崇到你是绝对的标准。所以所有的无神论的国家到最后都变成造神的国家，因为他要把某个人或者某种思想把它给绝对化，所有的人都要顺服他。 但其实这也就是多马十三世纪多马阿奎那所采用的五种证明有神的方法的第一种本体论。每一件事情总有它的本体，所以他多马阿奎那从本体论，从宇宙论，我们看到浩瀚的宇宙，这么精细的宇宙，我们很难显现说没有一位神去创造它，它是自然而然而成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关系，人种跟历史的，从人类的历史跟人所有人人种之间的关系，从道德的层面，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当你看这个世界，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棕色人种，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非洲的黑人，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不可以杀人放火，不可以抢夺别人的事情。这些所有的道德观，无论放在哪一个地方都成立的，这是因为有神的这个绝对标准在里面。人种跟历史在告诉我们说，人跟动物有绝对的差别，巨大的。所以我很反感有人说人是动物中的一种，这是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我说这太贬低自己了，我从来不承认我是动物，不是能够动的东西都叫动物，我是人。人跟动物有绝对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有理性，我们有辨别的能力，我们有道德性，我们有宗教性。你去看非洲，有人去非洲的大沙漠，看到那个蚂蚁的蚁穴，哇，很精密，在那么炎热的地方，它可以在沙漠底下住的那个蚂蚁的巢穴，里面是恒温的，里面的空调非常好，不用电的，大自然的，它的整个的设计很适合于蚂蚁在那边生存。可是呢，它没办法造出第二个跟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因为那是神给它创造它的时候给它的生存的本能在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蜜蜂的那种蜂巢，哇，里面也是很通风的，很恒温，不会被热死，也不会再住在里面就中暑了。可是你他造不出第二个跟他不一样的，因为神给他的生存的本能。而人类呢，完全不一样，人跟动物完全不一样，因为人有智慧，所以我们今天会有电脑，我们今天会什么居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的这个教堂是跟我们的母会不一样的，母会的比较尖，比较传统的教堂式的，我们比较这种开放式的。你去欧洲的时候，你会看到哥德式的建筑的教堂，因为他有他的神学思想，他认为最高的是要高级神，所以用哥德式的建筑，上面尖尖的，浪费很多材料，没有用，但是就是为了敬拜神，有他的神学思想。你会看到有拜占庭的，有圆顶的，他有他的神学思想在里面。你会看到我们的讲台放在中间，有一些教会的讲台是放在旁边的，每一个地方其实背后都隐藏着他的神学思想在里面，都有他对神的理解，有辩论的能力，有宗教的能力。人类历史也证明在各个时代各种人都具有宗教性，人在生存的过程当中内心都知道，在这个人类当中，冥冥当中总有一股力量在掌握着人。而这个力量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找不到，所以你会看到有许多去寻找神的这些呢，就产生了许多的宗教。所以各个民族，不管是很发达的西方的，还是比较落后的原住民的，像一些都还没我们说文明还没达到的地方，他们也都有宗教性，他们都会去寻求这个神灵的保护。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个世界有多少宗教的产生。我是福建人， 我们福建是一个叫做众神狂欢的地方，包括老鼠蛇都会被当作神来崇拜，树长大多多几年都当成树神在那边敬拜，因为人有追求那个神明的那个潜意识在里面。所以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必然有一位神。包括古代的中国古代的皇帝，他也会在北京造一个祈年殿，上面供奉着一个牌位叫做昊天上帝啊，就去寻找这一位神。所以所有的这一切借着所造之物都在告诉我们说有一位神，这些论证确实可以让我们相信有神的存在。虽然他是神是个灵，肉眼看不到，但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这些论证也有它的局限性，只有证明有神存在，却无法知道谁是神。所以你会看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有许多被尊称为神的，因为人去找神的时候就找不到，或者就找到错误的地方去了，所以就找到他们所认为是神的。而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晓得神。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找神的时候，或者我们要去确定哪一位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哪一个是对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要跟远方的亲人见面的时候，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以前一定要买一个船票或者买一个飞机票飞过去，现在可以通过什么，可以通过微信，可以通过 WhatsApp, 可以通过 Link, 很多东西可以。但我们总不会说我知道他在远方，我就拿起我的手机或者拿起哪一个设备，然后我就随便按一个号码，然后我就相信说一定可以跟他连上。你们会这样做吗？会的，三岁的小孩子他会，我还要跟爸爸妈妈通个，就拿起一个就随便按，会按到吗？有时候会啊，但是按到的不是你要的那个人，就像我们打电话打错了，对方还是有回音，但是不是你要找的。那我们如何跟远方的亲人连上呢？要怎么连上？一定要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或者微信号，而也要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啦。你拿着微信的这个 APP 去他用 Link 可以用吗？你一定对不上号。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要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神的号码是多少。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晓得神，也晓得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说，要认识他，要知道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借着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的事情在哪里？耶稣基督是2000年前事情的，我们如何晓得呢？其实该告诉我们说，有关耶稣基督的信息就记载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预言耶稣基督的存在。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从创世纪开始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从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神如何从空虚混沌湮面黑暗一个无序当中创造成一个有序的世界，将人安置在这上面，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也告诉我们人跟神之间是因着什么原因而造成了人跟神之间的隔离，因着人的悖逆犯罪，也告诉我们如何的跟神重新和好。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记载在圣经当中。新约圣经的使徒们就见证耶稣基督。我们要明白神，了解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及他对我们的期待，唯有通过圣经。那可能有人会问，圣经已经2000年了，并且我们也整天常常说圣经从来不会改变的，也从来不会有增订版或修正版。 那圣经可靠吗？2000年的一本文献还适合以今天来使用吗？我们今天不在这边解释，我们会在2月17号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讨论圣经的可靠性跟可信性。但透过圣经，可以让我们晓得神，也借着历世历代的信徒，让我们可以晓得永生。神是个灵，肉眼看不见，但历世历代许多人见证神的存在跟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的结局，人类的结局有两样，灭亡跟永生。耶稣降生不仅让我们晓得谁是神，更是赐给我们永生。人类因着犯罪，最终的结局有两种，一种是灭亡，一种是永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首先跟神表明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有神，所以他来证明，他走遍加利利的各会堂教会里面去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医治病症是来证明神的存在，证明有神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信主之后，或者你在信主之前，我们也常常听到许多病得神特别医治的，也有一些是困苦中蒙神特别帮助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这只是神在证明神存在的一种方法而已，或者说一个工具而已。最终的目的乃是让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更是看到、听到、经历到许多为传福音经历苦难、逼迫、羞辱，甚至为此殉道的见证。如果只是为了病得医治，困难当中、患难当中得到神的帮助，那这一切好像是恰恰相反的。有许多人为了传福音，他们会经历苦难、心理逼迫、心理折磨，甚至要为此牺牲掉他们自己的生命。从圣经记载的第一位殉道者斯提凡，他被石头活活打死，即在他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在他旁边拍手称快的扫罗，后来改名为保罗，他也是受尽许多的苦楚，最后为所信的道寻道了。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为什么愿意在今生的时候受尽这些苦难呢？是因为他们知道有永生，这个永生才是我们真正最后所追求的，这个永生才是神存在、神与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我们所信的、所追求的。张碧晨，剑桥七杰之一，杨明我就不读了，读了起来挺怪的，美国英国人名字太长了，记不住，我们还是记他的中文名比较好，叫张碧晨。1860年出生，1939年过世。这是一位蒙神呼召、受戴德琛感动来到中国的一个英国宣教士。他1885年2月5号离开伦敦，3月8号就到达上海，在上海学习了中文之后，就穿上中国人的长衫马褂，就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了汉中，就在那边服侍，就在那边传福音。到了1900年庚子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宣教士被杀掉，所以很多 所以他们就撤离中国，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去。可是过了两年他们又回来，1910年他又回去，在这中间他进出中国好几次。他的家族是英国的贵族，他的父亲是男爵，他是家里的排行老三，所以他们家老大继承了那个男爵的爵位。可是老大很英年早逝，在他过世的时候没有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就叫在中国做宣教士的张碧晨回去说，你回来继承我的财产，也继承我这个男爵的封号。可是他为了福音的事工，他并不愿意回去，他没有回去，他没有继承那些财产。后来他又回去英国，又去剑桥大学读书，又去神学院读书。到了1935年他又跟带着自己的儿子，那个时候儿子已经成人了，再次回到中国。最后在1939年就死在中国的四川的南中地区，在那边把一生都献给中国的福音事工。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宣教士他们可以离开自己很优越的生活，去到落后的地方为了福音？为什么他们愿意为此献上自己的生命？1956年1月8号，五位年轻的美国人，艾瑞特、孙德、费莱明、马克利、尤德伦，他们尝试向厄瓜多的奥卡族传福音，去到 那边一个礼拜而已，五条年轻的生命就寻到了。他们是连配偶一起过去的，他们的妻子留在比较远的地方的一个湖边大本营，他们是驾着直升机过去的。他们去到那边，空投就物资给他们，学习他们的语言。当他们到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有三个奥卡族的两男一女来到他们的营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他们语言也不通，稍微几句话也不知道，不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可是他们心中已经很不安了，他们知道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他们跟自己后方的后营大本营的人约定4个小时通一次无线电，可是最后一次就没有了。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等救援队到的时候，他们五个年轻的宣教士都被奥卡族的人用长矛给刺死了。在他们的笔记里面就看到说，最后一次他们飞到他们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看到很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因为看到所有的村落都只剩下老弱妇孺，年轻的男人都不在了，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回到营地，他们还是觉得说应该继续坚持在那边。五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为着福音的工作死在那边。他们的遗孀他们的孩子没有说我们要去报仇，君子报仇10年不晚，没有。他们这些人他们的遗孀继续为奥卡族的信主祷告，也求神感动他们的儿女向奥卡族传福音，所以他们的孩子有人就加入他们，也继承他们的丈夫的岗位，所以他们继续在那边向他们传福音。在第二年他们丈夫过世的一年的纪念日的时候，他们写下这样的祷告词，他们说，丈夫的死使我们深切感动，而最大的欣慰莫过于我们晓得 他们的血中间成为奥卡教会的种子。对那些亲手用长矛杀死我的丈夫的人，我们并不怀恨他们，因为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黑暗中行，不晓得主的名，也不明白主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他们需要有人向他们传讲，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会知道呢？经过大约十年的努力，有100多位奥卡族就信主了。这些人没有因为亲人被奥卡族杀死而去报仇，乃是继续的将福音传给他们。是什么力量能够使他们愿意这样摆上呢？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所信的不是真神，怎么会有历世历代这么多人为了传福音忍受逼迫凌辱甚至行道呢？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神只是医病帮助我们解决难处，怎么会历世历代这么多人为了传福音忍受逼迫凌辱侮辱甚至行道呢？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真神。唯有这些人所追求的所相信的不仅仅只是这一些，我们才能够理解。确实主耶稣所表明出来的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知道有神，神不仅仅是有医治的大能帮助我们的能力，最重要的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永生，赐给凡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也为此这些人可以为了别人得到永生而去受苦甚至行道，因为我们所追求的是那终极的永远的生命。其他的这一些呢，只是为了来证明神的存在，证明神的爱，证明如何去获得永生这个终极的目的。所以因为有永生，所以这些人他们可以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神存在吗？神是个灵，我们肉眼看不见。如果我们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判断，一定要看见才相信的话，那确实没有存在，没有神的存在，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肉眼都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可是，这个世界当然也就没有电的存在了，也没有电波了。甚至没有细菌，没有病毒，因为都是肉眼没有看见的。可是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见，客观的去思想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是肉眼看不到的，或者是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历史历代所追求的，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神真实的存在。正如圣经所说的，叫人无可推诿，不仅让我们知道神的存在，更是让我们了解到哪一位是真神，更是让我们明白神是赐永生的神，也愿意让人去获得永生。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虽然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经历得到，我们能够透过自然界，透过圣经，透过历世历代的信徒，更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能够明白有神，更是明白神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使得我们可以获得那个永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神是个灵， 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神，你借各种各样的方式，你借着大自然，你借着耶稣基督，你借着历世历代的信徒，你借着我们的经历，你让我们清楚明白，神，你不仅存在，你更是时刻的关心爱护着我们，你用尽各种各样的方式，你让我们可以知道有神的存在，可以体验到神你与我们同在，可以体验到神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帮助我们，你不是把我们放在真空当中，放在温室当中，你来是让我们放在自然界当中，让我们经历各样各种各样的事情，在这些经历当中，你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你无微不至的爱护着我们，你更是赐给我们永生，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可以回到神你的怀抱当中。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向人传讲神你的话语，大胆的去与人分享神你的福音，使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样同享这福音的好处，同得从神你那里而来的永生。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